about your freaky dude.
其人如何？耶稣不照自己的意思行，他虚己，他降服天父啊。他虽然来到人间，却活着仍然跟天父同在，这样的生命，讲到这个生命的这个特质，耶稣在约翰福音三章十三节，他自我介绍，耶稣就是我们的意象，对不对？所以我们要常常仰望他。耶稣自我介绍，约翰福音三章十三节，他说他是从天降下仍旧在天的人子。耶稣在地上怎么活着的那个情况，是一个榜样。那个彼得说他给我们立下这个榜样，叫我们可以跟随他的脚踪行。赞美耶稣。我们大概一般人不容易学一个功课每一次都100分，但是我们会越来越好，越来越有进步。好，那耶稣呢，他是从天降下仍旧在天的人子，他在地上活着的这个样式，就是我们这些基督徒从死里复活以后所要过的那个生活的方式。我们如果按着他的方式去活，我们就会越来越在他的同在里，就会像那个以西结书第46章，是不是还是47章，那边讲到说那个生命的活水呢，那个祭坛下流下来的活水呢，起先是到踝子骨，后来到膝盖，后来在腰部，后来整个人都在水中，浮在那个水中。那我们知道那个水是有阻力的哈。如果我们有圣灵，我们信耶稣的人才可能有圣灵，没有真正信耶稣的人就不可能有圣灵哈。那我们有圣灵，起先到踝子骨，我们会感觉那个水的阻力一点点。好，那当我们继续往着常常仰望耶稣，常常按着神所喜悦的来持定他走他的路，圣灵就会赐给我们啊，以后会到膝盖。那当水到膝盖的时候，你就感觉很有阻力了啊。我这个很有感觉，因为我们小时候下大雨屋里泡水的时候，我们小孩子都很开心哈，大人很头痛，小孩子都很开心，我们可以造那个纸船，让那边在那个纸船在水里游来游去哈。那当水到膝盖的时候，你走起来就很有阻力。如果我们的圣灵是到膝盖，我们就比较不会照自己的意思行。如果到腰部，哇，那就更不会照自己的意思行。如果到全人都浮在那个水中，就是被圣灵带着走了。那耶稣就是这样子。好，耶稣他在地上，他的的确确是脚踏实地的在地球上 从神的眼睛看，这是悖逆神的人间，活过一遭的人子。他穿上我们人的肉身，但是他很不同凡响的是，他是从天降下，他是个人子，但是他跟我们一般人不一样的是，他是从天降下仍旧在天的人子，在上十字架之前一点都没有离开天父。所以他说，唯独住在父里面的，能够把父表彰出来，只有这样的生命才有资格成为来为我们罪人背负罪而且除掉罪的赎罪祭，无罪的才能替有罪的人死，来替这些有罪的罪人赎罪。他向着天父忠心的活着，上个礼拜我们稍微讲到，他向着天父很忠心的活着。忠心这个字的英文是 faithful， 那 faithful 呢也是有信心的意思， faithful 就是有 faith， F-A-I-T-H， 有 faith， 有信心的意思。所以耶稣是会按着神的真道去活的，从出母胎幼儿期到十二岁少年期，开始要步入青年期的时候，他跟一般人一样也要工作，他当木匠，一直到成年到三十岁的时候，他都信靠天父，信从天父，让神的灵来引导他。所以保罗他看耶稣启示他是随从神的灵的，就是我刚刚讲的，如果我们得圣灵来临到我们，来进到我们的里面，从脚踝到膝盖到腰部，我们如果每走一段生命的旅程，我们都尽量的来信靠顺服神，圣灵就会加给我们，就越来越丰盛，越来越丰盛。那时候到了，他跟随神的引导，时候到了。施洗约翰在南边约旦河那边，在那边帮人家施洗的时候，因为是神感动施洗约翰去那里帮人家施洗，那耶稣住在加利利啊，他也有神的感动，就来到那里接受施洗约翰的洗，这个都是圣灵在带领。天父跟施洗约翰说，你看到哪一个人是被圣灵充满的，这个人将来就是要用圣灵跟火给人施洗的，他就是我的儿子。结果就在那样的情况，施洗约翰看到了，他看到圣灵，神给他能看的眼，让他看到圣灵好像鸽子降在他身上，所以施洗约翰就开始做见证。这个我们都很熟，我们就不说了哈。那这位创世以前就被立为基督的耶稣，这位基督他在创立世界以前就被立了，他穿上人的血肉之躯，他要跟我们一样 因为他要来替我们死，好叫那个死可以有果效在我们这个罪人的身上。我们来看出这个圣经好不好？希伯来书第二章。希伯来书第二章。神已经要拣选我们成为他的孩子，但是我们现在被罪拘困，还不能跟神搭上关系。那耶稣来，他要来除掉罪，使我们可以跟神有生命的沟通哈。我们看第二章十四节，从十三节开始。我要依赖他，又说看哪、啊、我与神所给我的儿女，十四节十五节，儿女既同有血肉之体，他也照样亲自成了血肉之体，特要借着死败坏那掌死权的，就是魔鬼，并要释放那些一生因怕死而为奴仆的人。十六节到十八到十八节，他并不救拔天使，乃是救拔亚伯拉罕的后裔。亚伯拉罕的后裔就是以信为本的，就是有信，跟亚伯拉罕一样对神有信心的。所以他凡事该与他的弟兄相同，为要在神的事上成为慈悲忠信的大祭司，为百姓的罪献上挽回祭。他自己既然被试探而受苦，就能搭救被试探的人。他成为一个人，他跟我们一样，他也要经过很多的试探，他被试探而受苦，所不一样的是我们会犯罪，他没有犯罪。所以他能够搭救被试探的人。昨天上个礼拜我们好像讲到第九章。第九章。神支搭一个帐幕，神的同在。神的同在就支搭一个帐幕。然后呢，耶稣呢在这个帐幕里边被献为赎罪祭。我们看第九章的十四节，基督借着永远的灵，这句话太宝贵了哈。基督借着永远的灵，将自己无瑕无疵献给神，他的血岂不更能洗净你们的心，除去你们的死刑，使你们侍奉那永生神吗？这位基督，耶稣就是穿上肉身的基督，他借着永远的灵，把自己献给神，成全了救赎。所以今天我们要特别谈到，耶稣为我们做了什么？我们都知道耶稣为我们死，我们要更 detail 的、更具体的知道耶稣替我们死在哪些事上，我们可以来领受他的替死，好叫我们的生命得益处。当耶稣开始出来公开服侍主，到将近要上十字架时，这个昨天我们查经的时候我们有提到，这个马可福音第十章那里有记载，当耶稣的那十二个门徒有人在求这求那，想要为大这个雅各约翰他的母亲一个坐右边一个坐左边，耶稣就这样教导他的门徒， 我们看一下那个地方很重要哈，马可福音第十章四十二到四十四节，这是耶稣在教导他的门徒仆人神学。耶稣叫他们来对他们说，你们知道外邦人有尊为君王的治理他们，有大臣超权管束他们，这是外邦人，只是在你们中间不是这样，你们中间谁愿为大就必做你们的用人，在你们中间谁愿为首就必做众人的仆人。这个仆人神学真的是道道地地的，我听说在以前在大陆当那个共产政权也要逼迫人要在追究一些教会的时候，听说大陆那个时候有个耶稣家庭，那他们就来，谁是带头的？结果呢，那个带头的是谁？看到一个挑大粪的，他是这个耶稣家庭里边的带头的。我也听到，浸信会有一个科里培牧师，我亲自见过这个人。很朴实，好像山东大复兴，他在其中有份。听说，不晓得是在他们神学院还是在，就是总之在他们的那个团体里面。有一次，那个马桶不晓得是怎么缘故堵塞住了，那个时候技术那个，好像那种道具啊或什么。方法不晓得他们是住在什么样的地方，只要把那个东西堵塞的东西把它拿出来就通了，他们那个时候没有更好的方法，结果大家都觉得很脏不敢去做，就是科里培牧师他就去做，是做仆人的，是做仆人的。所以在神的国度跟服事中，讲究的不是世人讲究的虚浮的荣耀或者被追捧的权位，哪个人比较高，哪个人比较属灵，哪个人比较怎么样，不是追求这个。他讲究的是神生命的圣洁，你有圣洁的生命你才能发光，对不对？讲究有用，你才能够服侍人，你才能够帮助人造就人，那这些都是需要在神的在耶稣基督的里面被建造的。因为四十五节耶稣就讲他自己，他说人子来并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他跟他的门徒说，我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我是你们的夫子，是你们的主，我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这是耶稣的路。所以在神的国度跟服侍中，这也是服侍的路。我记得我们以前读过诗篇十四篇跟五十三节，这两篇诗差不多都一样，我不知道为什么圣经把两篇差不多的这个诗篇一起都列出来， 可见这一篇诗很重要。第二节跟第三节，十四章诗篇十四篇跟五十三篇的第二节跟第三节大同小异。好，那他那边怎么说？他说耶和华从天上查看，这是我们从天上看到世上的人哈。耶和华从天上垂看世人，要看有明白的没有，有寻求神的没有。第三节，他们都偏离正路，一同变为污秽，并没有行善的，连一个也没有。五十三篇呢，也是第二节第三节，差不多哈。五十三。第二节，神从天上垂看世人，要看有明白的没有，有寻求他的没有。他们个人都退后，一同变为污秽，并没有行善的，连一个也没有。这两个地方，不论是偏离正路，或者是神把他的路显明出来，可是人却退后不走，结果都是一同变为污秽。然后在保罗引用这个圣经，他在罗马书第三章十二节，罗马书第三章十二节，第十节啊，十节十一节，他就是引用这个话哈。十二节他说，都是偏离正路，一同变为无用，没有行善的，连一个也没有。我以前看这个说啊，这个保罗他引用圣经也没有引用的准确，人家是说一同变为污秽，他怎么讲一同变为无用？后来我发现，旧约有旧约的话，新约当新约的人引用旧约，有时候如果字句没有完全一样，有另外一个，那是因为圣经是圣灵写的，是圣灵把旧约的那个话更扩充他的意思，那个启示。所以这边告诉我们，如果我们偏离正路，正路就是神的路，如果我们偏离正路，如果神的路显明出来，我们跟不上去，我们的生命会变为污秽，也会变为无用。没有圣洁的生命，那就没有办法发光。啊，没有有用的生命，你也没有办法真正的服侍人。感谢主，但是耶稣他是有光，他是世界的光，他有用，我们大家都知道，对不对？他生命中充满了能力，充满了圣灵的能力，因为他一直在顺服神。我上个礼拜特别强调，耶稣不是因为他是神的儿子，与生俱来就有这样子的特质，没有。我觉得他既然跟我们是一样，跟我们世上的人相同，所以我们地上生下来怎么样的软弱无知，需要扶持，需要被培育，他一样。好，只不过是他跟我们不一样的是，是圣灵感应而生的，他被在母腹里，神就使他有依靠的心，他出母胎的时候就被交到近前的父母，在一个近前的文化之下被熏陶。那这个是跟我们这些拜偶像的情况不一样的，但是感谢主， 耶稣他服侍了我们，他怎么服侍我们？首先，他第一个，他要舍命做我们罪人的赎价，他用他的命来买赎我们。好，他用他的命来买赎我们。我们来看一下罗马书第四章。接下来我要看一点罗马书哈，罗马书第四章，第四章25节，耶稣被交给人，是为我们的过犯；复活是为叫我们称义。那罗马书第五章从第六节开始，因我们还软弱的时候，基督就按所定的日期为罪人死，为义人死是少有的，为人人死或者有敢做的，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现在，我们既靠着他的血称义，就更要借着他免去神的愤怒。我们借着他的血称义，就更要借着他免去神的愤怒。你知道耶稣的血替我们说话。我们这边不要合起来哈，我们看一下哥罗西书第二章。这些神的话，我们要让这些神的话扎扎实实的刻在我们的心板上，因为这是耶稣为我们做的事。已经成全了，成全了，我把它领受过来，就是我的，是耶稣为我们，要给我们的救恩哈。哥罗西书第二章13节到15节，你们从前在过犯和未受割礼的肉体中死了。神赦免了你们一切过犯，便叫你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又涂抹了在律例上所写攻击我们、有碍于我们的字句，把它撤去，钉在十字架上，即将一切执政的、掌权的掳来，明显给众人看，就仗着十字架夸胜。这段话非常重要。我们从前在过犯跟未受割礼的肉体中死了，对不对？跟神隔绝，神赦免我们的一切过犯。14节，他涂抹有碍于我们的字句，钉在十字架上，因为他在十字架上已经替我们了结一切的过犯。还有十字架上，还有一件事，不仅我们过去的过犯，他全然涂抹，他甚至把会叫我们再犯罪，还没有犯，可是会叫我们再犯罪的肉体，定了罪案。那个就是，他在十字架上也为我们罪人灭绝罪身。所以罗马书第5、5、6、7、8这几章神的话，我们应该要熟读它，然后谨记在心，让这些话刻在我们心板上，让这些话运行在我们的心灵里，叫我们知道耶稣替我成全了，他服侍我，他为我做的这些事。耶稣已经得胜了， 所以我可以取用这个得胜的果实来帮助我，不需要再偏行歧路。我取用它为我得胜的这些果实，我可以依靠它，不需要再偏离正路了。我可以一直走活路了。感谢主。我们看罗马书第六章。第六章这边讲到受洗，尼托生弟兄他说，一般说来，我们信耶稣以后受洗，我们对受洗的了解，一般都没有像罗马书第六章这边讲的这么深入哈，除非神对某一些个人有一个特别的启示，像我当时就是信耶稣2年多，渴望要受洗，我就渴望进入一个神的家庭，就找到一个合适的教会，我要受洗。那我们都会穿上湿袍，浸到水里，然后再换另外一套衣服。那一般人有人就说啊，反正就是要受洗的时候要套上湿袍嘛，哈，所以里面就穿比较一般的衣服，然后受洗出来呢，就穿比较正式的衣服。一般的情形是这样，可是我那一次呢，也没有人告诉我，好像在我里边就有一个感动，我说主耶稣啊，如果在我以前的这个岁月，若有过什么样的荣誉，主耶稣，我要把这一切都跟着这个受洗与你一同埋葬。所以我那一次的感动就是，穿一件我最漂亮的小礼服，我姐姐做的。很可惜，那个照片不晓得还能不能找到哈。然后加上那个湿袍，然后受洗以后，起来又就穿一般的衣服。那是神的感动。我也知道有一些人，他受洗以后，从水里起来，同时就被圣灵充满。这是神比较特别的一些情况。但是一般人，尼托生说，我们就是因着信去受洗，一直到我们走神的路，走到一个地步，我们走到罗马书第七章，我们走到罗马书第七章18节，那边讲到说啊，我立志为善由得我，行出来由不得我，啊，我真是苦啊，原来在我的里面有一个肉体。这个肉体里面没有良善，好，那这一段话我们就不读了哈。我们大家都知道，我不喜欢行的恶，我却去做；我喜欢行的善，却行不出来。好像就这个肉体梗在那里。原来第23节，我觉得肢体中有个律，跟我心中的律交战，把我掳去。叫我服从那肢体中犯罪的律。24节，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呢？一直到我们碰到这个情况，我们知道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呢？我里面这个肉体，这个麻烦我的肉体，我要怎么对付它呢？25节说：“感谢神，靠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就能脱离了。为什么？因为在我们回到罗马书第六章第6节，因为知道我们的旧人就是那个肉体，和他同钉十字架，使罪身灭绝。耶稣在十字架上不仅是涂抹我们的过犯。” 很重要的一个点，他替我们灭绝罪身。在罗马书第八章，对不起，第八章第三节，他说：“律法既因肉体软弱，律法的义没有办法成全，有所不能行的，神就差遣自己的儿子，成为罪身的形状，做了赎罪祭，在肉体中定了罪案。”就是这个罗马书第六章第六节讲的，这个肉体他把它钉十字架，使罪身灭绝。我们如果跟耶稣同钉十字架，这个肉体就要靠着圣灵来致死，叫我们不再做罪的奴仆，因为已死的人是脱离了罪。我们若是与基督同死，就信必与他同活。到这个时候，我们就知道我们多么的需要耶稣，多么的需要取用耶稣为我们成全的救赎。所以他就说，我们要有一个算，第六章十一节，你们向罪当看自己是死的，因为耶稣已经替我们死了。向神在基督耶稣里当看自己是活的，这个是信心的算。所以我们不要再偏行己路了，我们不要再容罪在我们必死的身上作王，就是我们不要再偏行己路了，使你们顺从身子的私欲。十三节，也不要将你们的肢体献给罪，做不义的器具，倒要像从死里复活的人，将自己献给神，并将肢体做义的器具献给神。我们需要讲究这样的事，成圣需用功夫，我们花的功夫就是要让神的这些已经成就的事实刻在我们的心板上，运行在我们的心灵里，来牵引我们怎么去看待事情，来牵引我们怎么去思想，怎么看待事情，怎么说话啊，怎么样做抉择。十九节说，我因你们肉体的软弱，就照人的常话对你们说，你们从前怎样将肢体献给不罪不法做奴仆，以至于不法，就是不合神的法，现今也要照样将肢体献给义，做奴仆，以至于成圣。啊，感谢主，我下个礼拜我还会继续讲，我们必须要随从圣灵，不随从肉体。肉体的份就是要借着圣灵把它致死的，我们跟主同钉十字架，就是要致死这个肉体。我们一定要有这样子的一个认定哈，那依靠耶稣，依靠耶稣为我们所做成的事。宣信博士他有讲，他有讲一小段话哈，我好像有登在那个荣耀福音教会的 LINE 上。他说我们一定要养成依靠耶稣基督的这个习惯，我们必须养成经常依赖他的习惯，就像第七章二十五节，依靠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就能脱离罪跟死的律了。 才能好像被那个罪的毒钩才能拔出来哈。我们必须养成经常依赖他的习惯，无论何时何地，总是靠在他身上，总是依靠耶稣做我们的得胜，啊，不失去他的同在，而且认定他必负你一生的责任，遇到任何难处，他都会把你带过去，只要你肯依从他，让他掌握你的方向。只要你完全信靠他，跟随他，耶稣一定会把你带向时时活、日日活、往天行走的路。在那路上，我们享受他与我们同在同行，在他面前有满足的喜乐，在他右手中有永远的福乐。这是神为我们预备的，但是这个麻烦我们的这个肉体，一定要让圣灵把它致死。好，我今天就讲到这里。
我之前好像文琪还是谁有送一首歌，我不晓得是不是要播，可以吗？